之前我们预告过，这期要讲显示器发展史的 DLC。 那么作为显示器历史的补充，那自然而然就是显示器的接口了。毕竟没有接口，怎么把信号传导到屏幕上显示内容呢？又因为我们普通用户接触的最多的独立显示设备主要是电视和显示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电视以及显示器接口的历史，分上下期。当然接口只是一个插座的形状，信号传输的核心还是技术标准，我们后面为了方便解说一律称为接口，有一个技术的标准的概念就行了。红酒，你已经超过半年没有更新过科技杂谈了，生产队的驴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正在开发驴酱油啊？晒出天然，晒出鲜，晒足180天，今天就带大家尝尝这个味儿，对不对喽？现在我们一提到显示设备的接口，面向民用的都是从 AV 接口和 VGA 接口讲起，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这些就是最早期的显示器接口了。事实上 AV 接口和 VGA 接口前者是80年代才开始流行，后者更是1987年才出现，而最早的电视是20年代的产物，这中间都隔了60多年了。而现在网络上大部分科普文章都把这些古早时代全部忽略掉了，仿佛不存在一样。怎么着也要学 One Piece 整个空白的100年？所以我们就回到遥远的100年前，从20世纪20年代讲起。很多人都知道世界上第一款通用计算机是二战之后才出现的，而且最早期的电脑连显示器都没有，用的是打孔纸带，所以人类早期大规模接触的显示设备除了电影就是电视了。现在当我们聊到老电视的时候，通常从 CRT 显像管电视开始讲起，它是阴极管发光，打在荧光材料上发光显示画面。但是最最早的电视可能大出许多人的意料，它是机械结构的，用一个打着孔的圆盘子来显示画面。当圆盘旋转起来之后，每个孔划过画面的时候，控制每个位置的透光与否，就能显示黑白的画面。因为孔在圆盘上旋转的时候只是竖向划过画面，所以形成了一条一条竖状的线条，就称之为线。最早的机械式电视只能显示一个邮票大小的画面，人要用一个遮光罩看画面。后期机械式电视也只能做到小几寸的画面。因为机械式电视有两个致命缺点，机械结构容易坏，没有办法显示灰度，画面除了黑就是白。所以机械式电视出现几年之后，到了30年代就基本被 CRT 电视取代了。但是机械式电视上面的线的概念被继承了下来，因为机械式电视是竖向的线，而 CRT 是横向一条一条扫过去的，所以是横向的线。慢着，红酒，你不是显示接口的历史吗？又在介绍电视干什么？这是为了抛砖引玉，是为了介绍线的概念。事实上这个线的概念就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分辨率。今天诸如 1080p 720p 的概念都是横向的线，只不过后来业界比较鸡贼，玩文字游戏，所以就有了 2K 和 4K， 不讲短边讲长边等等。20年代电视还是实验室产品，用户极少，基本出现在英国和美国，一个是新兴大国，一个是老牌帝国，所以最早的信号传输接口标准也出自这两个国家。甚至可以说直到70年代为止，绝大多数电视都没有视频输入的概念，而是无线电信号输入，也就是 RF 射频输入。因为早期的电视节目都是无线电波传输，看电视和听收音机事实上差不多。早期的电视要么是电视里面自带天线，要么就是电视留一个接口外接天线。而所谓的有线电视也和今天类似拉根光纤入户似的看数字电视完全不同，是整个社区拉了一个天线塔，然后天线塔分线入户，或者是用户自己接个天线锅，然后电视内置电路把接收到的电视信号转换成每一条扫描线的亮度信号和色彩信号，最后由 CRT 管显示出来。而这个天线接口呢，得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电视发明的20年代赶上了一个广电界非常重要的里程碑，1922年由英国皇家行政令牵头， BBC 成立了。不管你怎么看待 BBC， 它的老牌江湖地位还是客观存在的。 BBC 上来就开始着手统一英国广播界的射频标准，直接制定了一个新标准 Belling Lee 同轴接口，一根带锁头的单线。同轴接口原本是为了收音机而设计，电视正好赶上了这班车。后来随着 PAL 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又因为中国大陆也采用 PAL 姿势，所以又叫 PAL 射频接口。 PAL 接口直到今天都还存在，不过有一个冷知识，中国大陆的 PAL 插头和英制 PAL 插头事实上是不能通用的，差个0.几毫米，强行塞会卡死。而美国则不同，由于早期的电视都是看无线信号，基本是当地的广播电台来主导的，和三岛英伦不同， 美国地大物博，坏处就是要铺设信号网络成本自然更贵，所以在美国最早的一批和电视相关的标准都是电视企业或者地方的广播台来制定的。因为往往要铺设更长的天线，所以早期的同轴天线不适合美国的国情，而是普遍采用双导天线，两根外包绝缘的天线相对平行，互相隔开。所以很多美国电视早期天线接口是两个螺栓 VHF 和 UHF。双导天线的优点就是信号衰减比同轴线少非常多，天线可以拉出上百米，缺点就是抗干扰极差，甚至不能碰到任何金属，否则天线里面的信号就会像漏电一样导出去。两根天线也不能贴在一起，必须保持一定距离，所以铺设双导天线费时费力。直到1941年，美国政府才制定了自己的电视标准 NTSC， 但是好死不死NTSC 只规定了无线电的频率、扫描的线速等等，偏偏没有规定射频天线的接口。而 NTSC 制定十几年之后，到1953年的 NTSC 修订彩色电视标准的时候，美国的电视射频接口还是诸侯割据、群雄混战，直到60年代初、50年代末面世的 F 型接口才逐渐成为了主流。最搞笑的是，这与其说是美国广电界的觉醒，更不如说是因为日本战后也用上了 NTSC。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崛起，日本家电大举进军美国，才最后由日本打下了 F 型接口的江山。所以美国天线接口战争的终结，事实上是日本人技术扶贫的结果。当然也因为到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电视天线密度上来了，双导天线能铺得更远的优势不再突出，所以 F 接口之类的同轴接口才笑到了最后。总之在30到60年代，这个电视靠接收无线信号显示的年代里，视频接口还几乎不存在。电视就是为了看电视，能无线为什么要有线？当然世界上除了英美早期的接口之外，西欧诸国也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过由于规模都不及英美，所以就不一一拾遗。但是3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例外，因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世界上第一次电视直播的奥运会，德国专门加紧建设了本国的电视产业链，所以德国标准协会也推出了自己的定接口。1939年，二战爆发了。1941年，美国参战，战争改变了一切，显示接口也不例外。由于雷达的出现，显示器的地位第一次在军事界被拔高到了战略高度。而美国接口群雄纷争的年代里，有一个特别的接口早年不顺，但是先在别的领域柳暗花明，又最终回到显示界东山再起。这个接口就是直到今天都还在音频界活跃的 RCA 接口，俗称莲花头。之所以叫 RCA 接口，是因为它是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1932年推出的接口，最早用在收音机上，后来也被 RCA 用在自家的部分电视上。看情况，有些地方电视台说用双导线就用双导线， RCA 自己说了算就用 RCA 线。由于 RCA 在30年代在美国也算广电巨头之一，所以当1941年美国政府计划制定 NTSC 制式的时候， RCA 也参与其中。 NTSC 标准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每秒多少线，相当于横向分辨率。当时 RCA 和一些美国电视台都建议采用441线，因为441线的支持者们当时运营的电视台就是441线，路径依赖了。但是441线遭到大部分与会者的反对，比较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441线不够清晰，当时的技术已经可以支持更高的线，其次就是441线是欧洲标准，更关键的是纳粹德国也在用441标准。1936年柏林奥运会起，德国就开始推广441线了，于是其他公司拍案而起， RCA 你们这些刁民现在还要支持441线，还有没有民主啊？得请一下 FBI 福佛局长过去找你们喝杯咖啡啊。 RCA 等立刻慌了，怎么一个两个聊技术的突然就变成正义之高度了，当场赌咒发誓，天国日我们心中只有罗斯福总统一个太阳，如果和纳粹有染，下次罗斯福大总统炉边谈话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扔进炉子里面当柴烧。最后 NTSC 确定为525线，而 RCA 为了证明自己是坚定的资本主义斗士，坚决地当好 NTSC 的排头兵，最终 RCA 接口在电视上流传开来，一举成为美国广电界的通用标准。1953年，美国更是推出了彩色 NTSC 标准，但是由于避免浪费，所以彩色 NTSC 基本上就是在黑白 NTSC 信号波上见缝插针地加入了彩色信号，由一根线完成亮度、色度同步和色彩脉冲信息的传输。所以优点是向下兼容黑白 NTSC， 黑白电视用户不需要补装额外硬件。缺点就是彩色信号不可避免会有串扰，所以彩色 NTSC 彩色信号抗干扰较弱，画面比较糊。50年代正是美国黄金时代，加上北约体系把美国和西欧捆绑到了一起，所以彩色 NTSC 随着美国电视一块传到了欧洲。不过当时欧洲还消费不起彩色节目，所以还是以黑白电视为主。不过几年下来， NTSC 电视在欧洲还是显得水土不服。一是美国多是大平原，所以美国一个电视塔可以管很大范围的信号，但是西欧地形崎岖，所以电视信号往往较差。NTSC 抗干扰差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可能同样高度的电视塔在美国几十公里还能正常观看，欧洲可能十几公里外的电视画面就糊成一团了。然后就是 NTSC 是每秒30帧60场，适配美国110伏60赫兹的电网，但是西欧国家都是220伏50赫兹的电网，所以欧洲用户用美国电视还要调电路，很不本地化。在 NTSC 不适应西欧的基础上，自然蹦出来一个刺头，那就是法国。当时正是戴高乐执政年代，法国在很多地方都和美国不对付，法国要独立自主。为了将来扶持法国自家的电视行业，所以法国在1956年独自筹划开发自己的彩电标准 CCAM， 核心标准就是每秒25帧50场，适应西欧50赫兹的电网。经过5年研发，法国于1966年展示了一个825线的系统，称作 CCAM 一代。但是当时西德也在开发自己的彩色标准，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 PAL。 为此没过多久，欧洲开了一个会，为了避免资源的浪费，所以欧洲彩色标准统一用625线，这使得法国不得不又花了点时间重新基于625线开发。在后来的1963年和1964年，法国接连推出了 CCAM 第二代和第三代。虽然 CCAM 第三代标准总算是成熟了，但是总不能只有法国自己一家用吧，所以在接下来的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法国就在宣传自己的 CCAM 标准，英国更是法国重点推销对象。嘿咻咻，英司令，你得带个头，你不用别人怎么能敢用呢？你看看德国那个 PAL 是德律风根公司开发的，当年纳粹时代可是没少干坏事，所以你得支持咱们民主自由的 CCAM。 然后英国表示，二战就打了六年，英法那可是700年传统友谊，孰轻孰重还是分得清的，皇家已经研究决定了，还是用德国标准吧。一圈下来，西欧一个国家都没有推广出去，法国当时就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结果1965年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北约国家们一脸惊愕地发现，法国给 CCAM 找了一个意外的合作国，苏联。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当时部分华约国家比如波兰等都准备采用 PAL 标准，结果苏联和法国合作了。苏联之所以和法国走到一起，也是因为德国，当时是西德。1962年西德制定出 PAL 标准，1963到1964年就开始在社会上小范围适用了，这使得有部分东德民众通过接触彩电从而收听敌台，这使得东德急需一种不同于 PAL 的彩电标准，把电视网络隔离开。于是苏联为了自家小弟找上了法国，当时北约内部就炸锅了，大胆法国，你居然敢通共。法国也上火了，你管我通共通心粉还是通马桶，轮到你们管吗？你们的飞机天天不打招呼就在我法国领空飞，把我这当公共厕所了，我还不想在北约待呢，退群。1966年法国毅然退出北约，1967年英国 BBC 正式播出 PAL 电视，法国和苏联也正式播出 CCAM 电视。不过虽然法国退了北约，但是法国也离不开美西方阵营，所以 CCAM 电视一开始用的是 RCA 接口，结果 RCA 要接红白黄三根线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几年后不少 CCAM 电视用上了英国的同轴线和德国的定接口线，只需要接一根线。法国当局一看火冒三丈，整了个法国标准，结果最后用的还是英国和德国的接口，那标准不是白开发了吗？老巴黎正白旗的腰杆子怎么能弯在英国德国佬手里？于是1975年法国又开发了自己的电视接口 SCART 21帧接口。 SCART 最大的历史地位就是它是最早一批真正的显示器接口， 它的功能极其全面，21针脚带来巨大的冗余，既能支持复合信号，也能支持红绿蓝分离的 RGB 信号，还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输入，一根线直接完成显示和喇叭音频的输入。除此之外， SCART 接口还支持菊花链自由上下行，可以很方便的支持当时很流行的 VCR 录像机，信号进房之后先接电视，电视再跳线接 VCR， 一个接口一条龙服务。之后法国要求在法销售的电视必须搭载 SCART 接口，在强制标准的推动下， SCART 接口终于扬眉吐气一回，并在1980年代推广到欧洲各国，包括苏东阵营，成为欧洲标准，最终21世纪初淘汰。在法国为了对抗西德在电视广电影域上窜下跳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抗德。到了70年代那可就不是电视了，美国是正儿八经的有商用电脑了。那么当时美国有什么给电脑用的显示器接口吗？当然是有的，那就是1953年 Canon 公司为美军开发的 D-Sub 接口，它是一个家族式设计，比如什么打印机串口之类的都有类似形状的接口，这种梯形带两个螺丝固定的接口就是 D-Sub， 其中的9针接口也就是 D19 就被当时的美国企业选来当作输出显示信号的接口，用视频线输出信号之后还需要 RF 转换成 RCA 接口再接显示器，所以并不能直接电脑接显示器。但是正如视频开头所提到的，接口只是一个形状，具体怎么用怎么传输信号那是需要标准来约束。很不巧，当时美国企业群魔乱舞，所以同样是 D19， 但是里面哪些是信号线，哪些是电线，哪些是接地线，各有各的标准，看上去类似，实际上不能通用。在70年代的美国科技界，有两家公司对廉价个人电脑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个是大名鼎鼎的 Apple， 另外一家就是当年的销冠创造者 Commodore。 其中 Apple 早期的 Apple 一代和 Apple 二代电脑使用的是 D19 连接显示器，而1979年开始 Commodore 的电脑一直用的是来自德国的 DIMM 接口。到了80年代初，游戏主机也开始流行起来，美国的雅达利游戏机上也用上了德国的 DIMM 接口，甚至于之后1984年的 Apple 2C 上，苹果也投德了，用上了 DIMM 接口。你的下一个显示接口何必是美国接口的，属于是 DIMM 接口在美的广泛流行，激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危机感，我大美王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自不需与西德互通有无啊！于是美国科技界真正的巨头出手了，那就是蓝色巨人 IBM。 不过当时 IBM 对于重塑业界没什么兴趣，所以他只是给自家的 PC 推出了显卡，输出黑白的 MDA 和输出双色或四色的 CGA， 都使用 D19 接口输出。到了1984年 IBM 推出了 IBM PC XT， 顺带推出了 EGA，依然使用 D19 接口，但是针脚定义和 MDA CGA 都不同。这几种接口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都是固定参数，没有可升级性，都是为了搭配某一代 IBM PC 而存在，换代了就不兼容了，和英特尔的 CPU 插槽似的。其次就是虽然 IBM 是有技术的，也是懂技术的，但是问题就是 IBM 的 PC 卖得太贵了。在 IBM 的构思里面， PC 已经是个人电脑，但是消费者表示，你这个个人得是社会精英才算人呢。在当时苹果电脑已经算比较贵了，$1000不带显示器，而 IBM 的 PC 起步就是$2500以上，这在当时已经可以买半辆皮卡车了。最后市场也平等的为各家科技公司交出了销量的答卷，卖$500的 Commodore 64生涯销量3000万以上，卖$1000的 Apple 二代后期改型200万左右，而 IBM PC XT 销量只有10万出头。 IBM 也算是穷则思变，1982年 IBM 公开了自家 PC 上除 BIOS 以外的所有技术资料，这意味着只要有厂家依照 IBM 标准生产，使用英特尔的 X86 架构 CPU 就可以自己生产第三方的 IBM 架构 PC， 这类产品就被称为 IBM 兼容机。这一招立竿见影，很快 IBM PC 架构就成为了市场的主流。1987年 IBM 推出了 PS2 电脑，并发布了面向 PS2 系统的显示接口 Video Graphics Array， 简称 VGA。 女士们先生们，属于显示器接口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见。这一期讲一讲显示器和电脑绑定之前的故事，后面就正式开始我们记忆中的接口了啊。 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收音 QQ 群也欢迎加入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